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1月23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3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一名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出生公民权法令，特朗普不服气，立即表示将上告。在华美国企业担忧美中关系恶化，近5年以来最高。法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25年政府财政预算法案草案，所有的社会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首次重要演讲，再次挥舞关税的大棒。听众朋友大家好，特朗普宣布将废除非法移民子女出生公民权之后，1月23日一名美国法官阻止执行这项法令。特朗普随即宣布对法官暂缓执行废除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提出上诉。西雅图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库格努尔他称，特朗普的行政令公然违反了宪法，并质疑政府内部的律师服务质量。特朗普在上任第一天签署的这道命令取消了非法移民或没有持久永久签证者在美出生子女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权利。克努努尔的命令将暂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的措施来执行该项行政令，之后他将考虑是否发布更长期的禁制令。一名法国美国问题专家迪欣女士认为，周一宣誓就职的特朗普比2017年准备更加充分，法律的支持也更加充分，但是他签署的某些法令仍然难以实施。特朗普的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从30天之后开始不再向这类儿童发放公民身份的文件，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特朗普在行政命令中称，他会用以前的不同方式解释宪法第14修正案，称其从未被解释为将公民身份普遍扩大到所有在美境内出生的人。这项命令意味着，如果父母在孩子出生时没有获得美国的居留，那么孩子将不会被授予美国国籍。特朗普一直说，授予无证移民的子女美国公民身份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由于出生公民权受宪法第14修正案的保障，他的这项命令面临重大的法律挑战。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需要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赞成票，然后得到3/4以上的州的批准。特朗普重回白宫之际，一项由中国美国商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有一半的企业担心美中关系会更加紧张。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2025年度调查显示，有 51% 的受访者担心美中关系未来会恶化，这一个比例为近五年最高。地缘政治局势、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双边贸易关系紧张都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发现，有 87% 的在华美国企业强调了建设性双边关系对其在华业务的重要性。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新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成了企业关注焦点。美中关系紧张连续第五年成为受访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时所面临的首要商业挑战，有 63% 的公司抱持着此看法。另外，尤其在资源和工业行业中，美国对于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成了新的关注焦点，有 36% 的企业对此表达担忧。尽管如此，这份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发现，许多企业仍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有近半数的受访企业将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优先投资地之一。不过，将中国视为首要投资目的地的企业却有所减少。 中国美国商会表示，出于地缘政治、政策环境以及未来两年商业乐观预期走弱，将生产或者是采购迁至中国境外的企业可能会有所上升。前几天，特朗普才刚表示，新任政府正考虑从2月1号开始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在毒品芬太尼全球供应链中所占的份额。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研议改变进口关税的最低限度豁免。他在上任的第一天就表示，小额豁免不太可能在美国长期存在。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瑞士达沃斯正在举行世界经济论坛美国总统特别任务大使格雷尼尔23日在场边活动中强调，北约组织成员国在考虑扩张联盟之前，必须先将国防支出提高到公平的比例。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格雷尼尔通过视频在世界经济论坛场边活动上表示，如果北约组织秘书长在谈论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话，你将在美国遭遇巨大的阻力。他还表示，当现行成员国的国防支出不符合公平比例，你不能要求美国人扩大北约的保护伞，必须增加支出的成员也包括荷兰。而前荷兰总理吕特是现任的北约秘书长，他不久前谈到，如果能让乌克兰获得可长久维持的和平，届时乌克兰正式加入北约将是水到渠成。北约32个成员国在2023年将最低国防支出标准设为国内生产毛额 2%， 但特朗普主张应该提高到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呼吁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格雷尼尔重申的正是这项要求。吕特最近也承认，国防支出比例必须增加，我们必须共同提高国防支出比例，我们会在今年稍后决定确切的数字，它将大幅度超过 2%。
特朗普达沃斯演讲中谈及了压油价、降利率、关税战等等，中国罕见的态度低调。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执政之后，中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罕见的姿态低调。一些学者分析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很难跟中国走得很近，但是特朗普 2.0 所带来的冲击将是中国寻求突破口、扮演负责任大国的最佳时机。特朗普展开第二任期之后，随即成立对外税务局处理关税收入，而他先前扬言对各国征收 10% 到 200% 的关税也令全球严阵以待。尽管特朗普本人不会前往本周在达沃斯登场的世界经济论坛峰会，但他所掀起的山雨欲来之势仍然笼罩这场全球政商领袖出席的年度盛会。2017年1月，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就职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当年的达沃斯论坛年会。习近平当时严厉批评保护主义，并宣称贸易战将损害双方的利益。不过，这一次出席达沃斯论坛年会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雪祥则展现较为温和的态度，并且承诺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更高的水平迈进，不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相较于去年有中国总理李强出席的达沃斯峰会，这一次有丁雪祥出席，层级也稍稍降低。虽然中国在这次论坛上的表现显得低调，但依然在论坛期间展开软实力攻势。
中国单独检测日本福岛周边核处理水排放区域，称未见异常。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根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首次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独立取样，国内科研机构已经完成对样本的检测和分析，未见异常。日本方面认为，中国方面首次确认在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独立采集海水并进行检测的结果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附近海域的海水没有异常。这一举措是否会加速中国解禁日本产水产品进口的进程，成为焦点。环球时报1月22日夜报道，2024年10月中旬，我国专家赴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口附近海域独立采集样本，经向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了解，此系我国首次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进行独立取样，国内科研机构已经完成对样本的检测和分析，川合色137、C90等核素活性浓度未见异常。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流程，相关具体数据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汇总后统一公布。专家表示，由中国等利益攸关国对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实施独立取样，有助于国际社会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及时掌握排海影响，也可以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日方自主监测结果形成比对验证，是对排海实施国际监督的重要一环。结合迄今各类监测数据，暂未有迹象表明排海对相关海域海洋生物造成影响。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国的参议院1月23日投票通过了政府2025年财政预算法案草案，投票结果是217票赞成，105票反对，所有的左翼参议员都表示反对。这是贝鲁政府迈出的第一步，下面贝鲁还需获得社会党的更广泛的支持才能继续过关。该法案草案将于1月10日提交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合委员会审议，该联合委员会成员包括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院的议员，这一关对贝鲁来说将是很难逾越的。预算问题，社会党参议员领袖科奇克警告贝鲁政府，政府提出的预算是一项紧缩预算，是要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的口袋里掏钱，社会党很难做出新的让步。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德再次表示，不信任案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法承受的经济压力。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贝鲁成功达成妥协的道路依旧艰难。联合委员会审议后的法案文本将于2月3日在国民议会进行最终投票表决。贝鲁政府会继续紧锣密鼓地与包括共产党、绿党在内的各政党、工会、商业团体协商，意在为2025年制定的一份至关重要的预算案。这一紧迫性源于上届政府在去年12月的不信任案投票中倒台，留下预算缺口亟待填补。社会党的支持对贝鲁至关重要，有了他们的支持，可助其避免遭遇巴尼耶被赶下台的厄运。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政治领袖发表视频演讲时说，他会敦促沙特阿拉伯及石油输出组织其他成员国压低原油的成本，并重申自己会动用关税来推动制造业的回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1月24日星期五，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没有立即把中国排在加拿大、墨西哥征税 25% 的国家当中，之后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则从2月1日开始，也大大低于原先威胁的 60%， 这使得北京松了一口气。但周四1月2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将共同提出一项法案，取消美国给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特朗普的重型武器是关税，可以抗议报复中国在美国芬太尼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与 TikTok 的命运挂钩，还不影响他说自己期待应邀访华。特朗普看来确有与中国做交易的意愿，这可能也为北京提供了急需的时间空间来解决他最紧迫的问题，包括试图扭转停滞不前的经济，缓解因中国创纪录的7万亿元贸易顺差而导致的与伙伴关系的紧张。中国政府最终想看到的是特朗普重启两国关系。北京已提出理由说，美国应该取消对中国进口美国技术的限制，停止支持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自治岛屿台湾，并接受中国是与美国同等的大国等等。手握关税武器的特朗普还具有独特的不可预测性，他把对中国持截然不同看法的两个顾问安排在身边。他的国务卿卢比奥已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繁荣的最大威胁，最近一次是在上周的参议院国务卿提名认证听证会上。但特朗普的亿万富翁顾问之一是拥有特斯拉的商业大亨马斯克，他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并已在一些国际争端如台湾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纽约时报分析说，在重返白宫的头几天里，特朗普让他的政府与拜登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早期分歧迅速凸显出来。上届政府倾向于通过制裁和结盟来塑造中国周边的全球环境，而特朗普的白宫看来有意将关税作为胡萝卜加大棒战略的一部分，以实现其美国优先的国内目标。人们认为中国会欢迎特朗普的新做法，至少目前如此，只要他为中国留下空间来抵御一场全面贸易战。由于房地产危机、不断攀升的政府债务以及消费者不愿花钱，中国经济已面临日益严重的衰退。2000年，美国国会曾投票通过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授予中国，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最后障碍。当时的期望是中国共产党能推进经济自由化，并采用公平的贸易做法。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美国法律下享受优惠关税待遇，从而为大量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打开了大门。但在过去20多年后，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当年的这一决定失败了。美国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大量企业的知识产权被中国以经济压迫手段掠夺，而且逐渐成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根据美国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的声明，他和汤姆·苏奥奇共同在众议院引入了恢复贸易公平法案。与此同时，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吉姆·班克斯也在参议院提出了配套法案。科顿参议员指出，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受益，但却让美国损失了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这项法案将全面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改革美中贸易关系，保护美国工人，增强国家安全，并终止中共对我们经济的操控。值得一提的是，在2023年，班顿和时任参议员万斯便曾提出过类似的法案，意在终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万斯就是现在的美国副总统。这个法案是首个目的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的两党合作法案。根据法案内容，一旦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国会将不再每年对其重新认证进行投票。法案将规定一套新的关税机制，最低关税率，非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35%， 战略商品最低征收 100%。 逐步实施的步骤是，关税分五年逐步提高，第一年增幅为 10%， 第二年 25%， 第四年 50%， 第五年达到 100%。战略商品清单基于拜登政府先进技术产品清单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并按 SH 编码详细列出。此外，法案还将终止对所涵盖国家的最低待遇，并要求美国海关采取相应措施。法案所争夺的额外关税收入将用于补贴受中方报复影响的美国农民和制造商，同时部分资金将被分配购买对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至关重要的军需品，从而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索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驻华记者哈罗德·蒂博周四对中美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表示，面对北京过去50年间的崛起，华盛顿正在思考是否使自己向北京伸出的援助之手，帮助中国变成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文章写道，美国新政府中不是没有中国的老熟人，中国对 2.0 版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物甚至是十分的熟悉。这些人物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因此1月19号星期天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就与亿万富翁马斯克进行了交谈。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中 36.7% 都是在中国市场销售出去的，可以说马斯克是非常能够代表进驻中国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暴露情况。除了马斯克，特朗普新政府的重要人物中，北京非常熟悉的还有新任国务卿马克·卢比奥。2020年，卢比奥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种族灭绝，并针对新疆所遭受的镇压以及产自新疆强迫劳动的产品提出了多项法律，卢比奥因此被禁止进入中国领土。1月15号，在参议院确认新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马克·卢比奥重申了他在对华问题上的鹰派立场。他表示，我们迎接中国共产党进入世界秩序，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一切好处，可是却忽视了所有的义务和责任。相反，他们通过对我们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掠夺，崛起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法国《世界报》表示，在美国新任国务卿对北京崛起表示担忧的背后，是华盛顿正在就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关键是，美国是否因自己向中国开放市场而给中国提供了优势，从而让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强劲的挑战者呢？ 随着北京在军事上越来越强大，在与世界的贸易和外交关系上也越来越和美国竞争，美国开始质疑自己的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的政策，甚至有时候美国竟然忘记了美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是获得了不少的利润的，有时也忘记了由于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避免了一些冲突的爆发。就美中关系，法国世界报文章继续写道，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开始于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访问北京，并于1979年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今半个世纪后，这一战略转变仍然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行动。当时的当务之急是削弱苏联。第二个阶段涉及冷战后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支持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贸易，尤其是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国世界报写道，美国对自己的模式有着宗教一般的信仰，美国无法想象中国抵抗得了市场经济的诱惑，不接受自由主义的思想和民主化。法国世界报文章表示，确实，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他们将进一步开放市场，进一步倾听公民的意见。中国公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权利。但是如果只听见这些话，那就是对中共干部所说的，中共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其政权置若罔闻，也低估了经济发展像水泥一样坚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另外，美国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像一切崛起的大国一样，正在逐步拓展自己的利益和防御概念，并以维持现政权为核心。为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秩序，让与自己相似或至少不挑战自己的政府占据上风，至少不质疑这些政府。早在2001年，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美国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桑宇编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那时中国在非洲还没有维和部队，在为非洲平民和军事人员培训学生方面也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中国没有提供任何安全援助，也没有参与非洲的公共安全议题讨论。然而24年后的今天，非洲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海外部署地。正如美国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对非洲政策日益军事化》的长文中所指出的，这是中国全球报复的一部分。文章写道，中国拥有不断壮大的海军舰队，在联合国特派团中派出的部队比联合国安理会任何其他常任理事国都多，并且也是除法国以外对非洲教育投入最大、培养学生更多的国家。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更多民事、军事和警察专业执法人员。尽管中非合作论坛最初是一个以贸易为重点的协议，但它已逐渐具备军事影响力。军事培训配额、军售信贷以及加强维和和反恐能力的资金均来自中非合作论坛的拨款。 中非合作论坛还定期举办安全对话会，如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非警察执法论坛等。他管理着非盟中非常备部队的基金，并推广综合安全入门等中国安全标准。解放军日益深入地参与中非合作论坛，证明中国非洲政策的某些方面正在军事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其他区域机制上，例如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和中国拉美及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论坛。这些论坛也模仿中非合作论坛，逐步发展了军事合作项目。中非合作论坛使解放军在非洲的作战能力不断增强。根据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中国军队在非洲举行了19次军事演习、44次海军访问和276次国防高级官员交流，并向48个国家派遣了24支军民两用医疗队，轮流执行一到两年的任务。起初，中国军演的准军事内容较少，侧重于传达政治信号、搞军事外交和塑造非洲安全格局。2009年6月，中国与加蓬联合举行了代号为和平天使的军事演习，这是中国在非洲大陆的首次军事演习。在人道主义医疗撤离框架下进行的此次军演，开启了中非军事合作。2014年，中非双方军事演习进一步频繁和强化，如同年5月在尼日利亚、6月在纳米比亚和7月在喀麦隆连续举行的军事演习。这些军演的重点是反海盗和救援等海军训练。上述活动都是中国海军第16批护航编队停靠上述国家港口时举行的。随后，军事演习以更加持续的节奏接连展开。一个例子是2014年10月，中国和坦桑尼亚海军在公海上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跨越2014军事演习，超过百名解放军海军官兵参加了这次演习，这是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联合军演。这次联合军演是中国海军有机会在远洋环境下检验和提升包括舰艇协同、通信联络、后勤保障等综合作战能力，在异国他乡的陌生海域进行联合演练，有助于中国海军积累远洋作战经验，提高应对复杂海上情况的能力。联合军演为新型装备提供了实战化的检测机会，有助于发现装备的不足并及时改进。虽然此次军演并未直接涉及军事基地的建设，但为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建立海外基地提供了必要性的论证。海外基地可以为远航舰艇提供补给、维修等后勤保障，有助于扩大中国海军在远洋地区的活动范围。文章特别提到另一个演变阶段是2016年5月，解放军海军第22批护航舰队与南非海军举行了为期4天的演习，这是一次战争演习。中国派出了052型导弹驱逐舰青岛号、054A 型护卫舰大庆号和903A 型补给舰太湖号参加演习，南非部署了护卫舰和潜艇，这是南非第4次接受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并首次联合进行海上训练。为强调其重要性，时任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与南非海军参谋长一同参加了演习。中国用于扩大在非洲军事影响力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成的。中国于2017年在吉布提建设了海军基地，为扩大其远征能力提供了平台。中国官员最初否认吉布提民用港口建设投资将用于军事目标， 随后试图淡化其军事意义，强调在维和、反恐和打击海盗方面的贡献。尽管如此，力量投射和增强型域外作战等术语却充斥中国官方和非官方对该基地的描述。伴随吉布提新军事基地的开辟和完善，在2018至2019年训练周期中，解放军演习的频率有所提高。仅在2018年，解放军就与喀麦隆、加蓬、加纳、尼日利亚和南非进行了六次演习，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非洲一年内举行军演最多的一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中继续今天的话题。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也被翻译成为挪威政府养老基金，去年年底对其所投资的企业提出了一项新的要求，那就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提出的保护动物健康福利的一系列规定。挪威主权基金拥有约17000亿欧元的资产，投资于全球9000多家公司，其中就包括一些食品加工集团，例如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万洲集团。那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保护动物福利的规定具体有哪些条款？该规定首次出版于1968年，最新的版本对动物的饲养、运输以及宰杀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其中包括避免动物在肉体上遭受饥饿、口渴、疾病以及疼痛，在精神上遭受恐惧与心理压力等等。具体而言，挪威主权投资基金可以通过何种方式向企业施压？该基金会的经理卡洛琳·艾里克森向法新社表示，他们将定期更新对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期望，其中就包括保护动物福利的内容。挪威主权投资基金的上述规定自然受到动物保护组织的高度赞赏，挪威一家动物保护组织的发言人将此形容为是一大重要的突破，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说，在这个新时代中，道德考量将重于经济利益考量。他认为挪威主权基金开创了一个先例，将会被其他投资基金所效仿。事实上，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投资基金的实践受到高度的瞩目。多年来，挪威基金制定了许多指导文件，涵盖了多个领域，从应对气候变化到反对贪污腐败等等。那么挪威投资基金上述决定对中国企业有何影响？新规定所涉及的企业主要是一些食品加工集团，其中包括中国的万洲国际集团以及美国的泰森食品公司等肉类加工集团。总部位于香港的万洲国际有限公司创建于1958年，据该公司网站的介绍，万洲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企业，其市场份额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所在的市场均排名第一，拥有完整的猪肉产业链，在猪肉行业形成了领先的竞争优势。人们不仅会联想起几年前国际媒体曾经广泛报道过的中国各地修建20多层的养猪高楼的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也是全球最大的养猪国家。据中国媒体报道，去年全球50多家养猪巨头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国。尽管所谓用生产 iPhone 手机的方式来养猪的现代养猪模式似乎依然在被推广，浙江温州等地继续在修建高楼，打造一个又一个的规模最大的养猪场。不过，也有中国媒体对高楼养猪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中国经济日报去年的一篇报道就从投资层面分析了高楼养猪的利弊。2023年中国网易网站的一篇文章更是谴责所谓新科技养猪的高楼养猪模式其实并不科学，而且是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猪自身的福利。这篇署名为灵性之光的文章指出，如此高的建筑对于猪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适宜的环境，猪是喜欢在开阔的空间中生活的动物，它们需要大量的空气和阳光， 而这样一个高层建筑必然会限制它们的自由活动和呼吸，这对猪的健康有潜在的威胁。而且高楼养猪存在极高的疾病和污染风险，在这样的密集养猪环境下，病毒和细菌很容易传播和扩散，一旦爆发传染性疾病，就会导致大量的死亡，从而对整个养猪行业造成巨大的损失。此外，密集养猪每天产生的粪便也会对空气和水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文章认为，高楼养猪模式不仅仅涉及到养猪业的发展，而且也会造成重大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确实，工业养殖多年来是猪口蹄疫以及各种禽流感传染疾病爆发的主要原因。高楼养猪不仅对猪本身的健康构成威胁，而且也是巨大的环境隐患。法国布里塔尼地区的海滩遭到氯藻的污染，就与当地几十年来高度集中的养猪业有关。下一步值得跟踪的是，高楼养猪模式是否会受到挪威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办公室的关注。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Masha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
大家好，我是夏荣。在特朗普正式重返白宫后，他的两岸政策将有何种变化？移居美国《刘晓波传》的作者余杰日前发表在台湾上报的《从黄之汉的任命看特朗普新政府对中和对台的政策》，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想象。本期《中华世界》就为您介绍其中的重点。余杰的文章开宗明义，到2024年11月22日特朗普宣布任命哈佛法律博士黄之汉为总统特别助理兼首席副国安顾问。特朗普当时说，黄之汉是我于第一任期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大使，他领导国务院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黄之汉一家从广州移民香港，再移民到美国，所以他懂粤语。他的妻子为台裔移民二代，所以他也是台湾女婿，是有史以来在美国政府担任最高职位的台湾女婿，这对于台湾来说是一个好消息。2017年黄之汉离开国务院后，任职于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余杰提到，他在该智库发表的一篇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中指出，中共将其国内合法性以及最终的统治能力建立在咄咄逼人的国际大战略的基础上，为了使其统治合法化，中共依靠的手段包括不平衡的重商主义贸易，由外国投资和技术知识急切取货免费提供推动的创新，在国际上以胁迫形式获取政治默许，违反国际公约的对国内少数群体进行镇压，并加强其地区军事主导地位。黄之汉的结论是，中共的列宁主义体制不仅与自由主义秩序不兼容，相反的，更具威胁性的是，它依赖滥用自由秩序来维持生存。同时，黄之汉还在美中经济暨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担任主席。 USCC 是由美国国会任命的跨党派机构，主力研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2022年11月，黄之汉以 USCC 主席身份发表年度报告，写道，2022年是外界对习近平的野心比任何时期都看得更清晰明确的一年。 美国采取果断行动，维护及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理念的必要性也同样明确。报告中，黄之翰提到，就在短短的几年前，美中关系是竞争还是接触，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界的热门话题。但现在这场争论已基本尘埃落定，现在形成的是一种近乎共识的看法，即无论你是否喜欢，美中关系都是竞争性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它是对抗性的。2023年黄之翰在里根总统基金会及研究所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与中国的竞争：关于残局的辩论》的文章，系统概述他对美中关系的思考。他指出，50年前在中美关系正式开启时，中方的开局的策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利用自由秩序进行经济扩张的中局策略，以及我们当前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棋盘上剩下的棋子，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美残局的参数。黄之翰认为，中共一开始就选择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削弱美国利益的基础上，未来的风险比冷战的风险更令人担忧。冷战时期，美国的遏制苏联战略，让其要么在共产主义自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压力下软化，要么崩溃。然而，中共强加给美国的残局则具有不同性质。当中共将其统治建立在金融及技术投入以及自由秩序的战利品之上，当其霸权和领土野心延伸到美国安全保障、保证和规范执行所覆盖的地区时，几乎没有空间进行间接的冷战式代理竞争。据余杰的这篇文章讲述，早在30年前，有一个故事就在纽约的台湾医生群中流传。他们常常去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打球，然后聚餐。有一次，特朗普恰好也在，就过来跟他们打招呼，听他们是台湾来的，非常热情地说，我很了解台湾，我也很了解台湾的处境。那时的特朗普还是一个商人，但在那时，他就是一个以善意来对待台湾的美国人。2016年12月2日，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双方通话历时十多分钟。事后，特朗普率先在推特上公布此事，并认为在美国不需要受到一个中国政策的约束。世人记得，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签署了多项涉台法律法案，由此美国政府执行对台湾政策的法律依据，不仅有台湾关系法，更有台湾旅行法、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此外，台湾保证法还被纳入2021年综合拨款法。余杰指出，上一任特朗普政府屡屡派遣高官访台，比如卫生部长阿扎尔、国务次卿克拉克先后访台，特朗普政府并拨款主办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活动，协助台湾提升不对称战力，遏制台湾的邦交国继续流失等等，反映行政部门与国会对台湾安全的强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庞佩奥还开辟了美国与台湾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机制。换言之，特朗普团队早已意识到，台湾不是亚细亚孤儿，不是麻烦制造者，不是可以被随意丢弃的棋子。余杰引述黄之翰表示说，正如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言，美台关系并非一种交易，而是深植于双边共同的长久价值。美国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会一直是台湾最紧密的朋友和伙伴。 美国希望加强与台湾人民的关系，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确保台湾人民可以继续所选择的道路，不受胁迫，有能力捍卫其民主制度。他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从未如此坚定，台湾不能再被不公正地排除在国际论坛之外，台湾有很多东西可以与世界分享。他还强调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部门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台湾的国际典范熠熠生辉。于杰的文章提到，黄之翰近年涉台的言论聚焦在台湾的自卫决心。2021年他出席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讨会时说，孤立的台湾更容易成为中国战略规划者的箭靶。当台湾和世界上的国际组织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坚强连结时，中共就不容易侵犯台湾。不过黄之翰不忘警告，台湾自我防卫以及因应可能突发事件的决心，应该要比美国防卫台湾的决心还坚定。这并非单纯国防预算和政策的问题，可能还涉及文化、政治等更广泛的讨论。黄之翰曾在韩国和以色列待过很长时间，他发现那些地方的人们有可能某天醒来，突然得面对国家生死存亡之战。民众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他认为，如果必须有维持台海和平的永续性安排，台湾必须更普遍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与其他以美论人士不同，余杰乐观地总结说，相信在特朗普新政府负责外交国安的高官，例如国务卿卢比奥、白宫国安顾问瓦尔茨、防长赫格塞斯、驻联合国大使史蒂芬尼克以及黄之翰等友台反共人士的规划下，美台的军事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中华世界，感谢 Flip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安东尼编播的健康时间。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健康时间。1月19号，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式停火。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欢迎加沙停火，达成人质和囚犯释放协议，为几百万人生活受到冲突蹂躏的人带来了希望。世卫组织呼吁各方信守承诺，全面执行停火协议，继续致力于政治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旷日持久的危机，这对实现持久和平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代表比伯科恩1月17号在日内瓦表示，重建卫生系统是一项集体努力，需要和巴勒斯坦卫生部医护人员以及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推动符合加沙地带实际情况由巴勒斯坦人主导的解决方案。同时他敦促各方捐助者和国际社会提供灵活资金，以便快速有效地应对紧急和长期的需求。加沙人多次流离失所，46600多人死亡，11万多人受伤，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加沙36家医院中，只有一半仍然在部分运转，几乎所有医院都遭到破坏或部分被摧毁，只有38%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在运转。据估计，有25%的伤员面临永久性的伤残，需要持续的康复。加沙基本上没有专业卫生保健服务，转移到国外去接受医疗的进程又极为缓慢。加沙的传染病的传播大幅增加，营养不良现象日益严重，饥荒风险持续存在。加沙的武装团伙加剧了公共秩序的崩溃，引起人们的进一步关切。 考虑到遭到破坏的程度、卫生系统运转的复杂性和其他的限制，恢复加沙地带的卫生系统将是一项复杂而且艰巨的任务。世界卫生组织及合作伙伴需要大规模的增加资金。世卫组织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代表比伯科恩说，加沙卫生系统的恢复需要超过100亿美元，以满足紧迫的卫生需求和开始恢复卫生系统，包括人力供应链和基础设施。世卫组织表示，准备与包括人口基金、儿基会、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内的联合国卫生伙伴和67个卫生群组伙伴一起扩大应对规模。在清除妨碍加沙地区人道援助的重大安全和政治障碍方面，世卫组织表示，消除阻碍卫生系统运转的安全障碍至关重要。如果要世卫组织在加沙开展工作，就需要能够随时接触到加沙各地民众，援助应该通过所有可能的口岸和路线进入加沙地带，要取消对必需品进入加沙地带的限制。世卫组织表示，要积极保护平民和卫生保健工作者，加快12000多名迫切需要专业护理的患者，通过所有可能的路线进行医疗转移，加强和加快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转诊系统，以及解决道路维修、清除瓦砾和处理未爆弹药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实施一项为期60天的计划，以支持紧急恢复和扩大卫生系统。关注重点将放在包括创伤和急诊急救、综合初级卫生保健、儿童健康、非传染性疾病、性和生殖健康及权利、康复、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在内的主要重点应对领域。世卫组织表示，鉴于需求巨大，他们正在扩大行动规模，调动关键物资和资源，以便向加沙运送。世卫组织也在努力加强加沙境内重症监护的转诊程序，并且为跨境医疗后送提供便利。鉴于营养不良现象和疾病爆发的情况居高不下，他们正在与其他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扩大婴幼儿喂养规划，加强免疫接种工作，加强疾病监测系统，以便及时预防报告和管理疾病的爆发。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时间，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一名法官暂时阻止特朗普出生公民权法令，特朗普不服气，立即表示将上告。在华美国企业担忧美中关系恶化近5年以来最高。法国参议院投票通过2025年政府财政预算法案草案，所有的社会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特朗普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首次重要演讲，再次挥舞关税的大棒。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艾米莉·西蒙演唱的歌曲《时间是骗人的》Le temps est trompeur。
I'm a stranger. RFI.